哎，他有枪证，你有枪证是吧？
对对对。
哎，他有枪证，你有枪证是吧？
对对对。
他一向都是这状态，你知道吗？干什么都特从容。大家好，猫眼电台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Demi。 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特别好的朋友 Stella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然后 Stella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lla。 其实没什么好介绍的，就是滚滚红尘里的一个小土豆而已。
你太客气了。
风一样的 Stella 只闻其人，不是贵圈的，所以没见过这人。
希望那个风不带病字头那个
风。对，我其实那个不瞒你说啊，我的手机里存的 Stella 电话号码前缀就是万能，叫万能 Stella。 然后对于我来说，Stella 好像没，我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实际上这个万能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三脚猫，都略知一二。
但你，我觉得你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感觉，是不是？
对，这个就觉得人生的长度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人生的宽度和厚度你可以去增加一下，因为所有能带得走的都是你的精力跟记忆。
Stella 是老上海人，对吧？
对，应该算是土生土长的，因为其实上海是个移民的城市，跟新西兰有点像，所以我记得我爸爸说是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那辈儿，是从江苏的某个小村还是小镇那样子的跑到了上海，然后就扎根下来。那经过了三代也算是从那儿长大的。
算
对，
肯定算
算正宗的上海人。
祖籍好像不算，但是算是在那边长大的。
对对 对， 对，
祖宗都在非洲。
对，其实那个你给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美食，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标签了。你自己做这个正宗的这个叫什么本帮菜是吗？
对对对，也不能叫正宗，只能说是家乡的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实际上人的味觉是十二岁之前形成的嘛，其实就是你小时候吃什么，你长大之后就会怀念什么。所以每家的红烧肉，上海的红烧肉都会不一样的味道。
对，咱们先得说它专业啊，咱俩专业是做金融
做饭的。哦，做金融的跟钱打交
道，金融方面的大咖啊。但是呢 是金融界里面做饭做的最好的美食家啊。
是
他那个特点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贵重的食材啊什么的，对吧？家里有什么柜子门打开，有什么拿什么，然后几样特别简单的东西一拼拼凑凑，你就看他在厨房也不忙，然后
就
很简单。
对，这就是我常推崇的那种叫讲究。真正的就是说讲究的人不是吃什么什么鲍鱼啊燕窝这一类的，就是最普通的食材。
对， 对，
但是就是经过你的手你做出来它就是那么不一样。
对，好像看他做饭也没觉得特花时间啊什么的，然后一会儿这一桌菜就，
人家是留在血液对吧？
对，他有那个菜牌是吧？你自己有那个菜牌。
对对对，就是可能比较有点上海人的小资情节在里面，很多东西比较喜欢仪式感。而且喜欢增加生活的一些趣味性。我是希望每一餐每一饭让你的生命中是必须的嘛，比如说你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床上睡觉过的，可能每天的三顿饭也是你日常里跟家人跟朋友最有趣的一些记忆。
对，
那这些东西是丰富你人生的任何东西，我希望它过得更美一些。
那我去你们家就完了，我这着急吃饭的，您这仪式老结束不了。
仪式感并不代表花时间啊。对不对？就是你一个面可以是一碗面，直接一堆东西堆上去，也可以说喂两条菜摆摆整齐，一个蛋放的好看一点，这就是仪式感嘛。
所以就是仪式感就等于摆盘是吧？对吧？摆盘摆的好看了，
摆盘是仪式感的呈现方式之一。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美食的一部分，
是
对吧？
对
对，所以就是说美食不光是吃着好吃，它也值得欣赏，对吧？值得去品味，
艺术在每个细节里。
色香味，色香味。
对，
是。
所以你还写一些每周吧，写一些文章去分享这个。
这个也是属于那个 lockdown 逼出来的，因为原来也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但是 lockdown 在家实在太闲了，所以从去年吧，年初三月份的时候就想想，哎，不如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菜谱总结一下，说不定也算是遗产的一部分，可以移交给女儿。
哦，备胎厨房是
吗？对对对，类似。
备胎厨房。
他学吗？他跟你学这个吗？
这种东西是耳濡目染的。所以我女儿其实做菜挺好，她八九岁的时候就做菜给她爸吃，因为嫌她爸做的难吃。对，所以这个东西不用教，我觉得真的是说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那她做饭也混搭吗？就是中
她做菜也很讲究，
或者叫
他会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小孩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可能更多的是为了 家人吃的营养全面怎么样去做，他是更有趣味性。比方说他喜欢打游戏，
嗯，
他就会复刻游戏里的那些
哦，
食品、
美食、
美食、嗯、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杏仁豆腐补血50点，他就自己把这个杏仁豆腐给做出来，摆盘摆的跟游戏里一样、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做菜，它是一种你的生活情趣和有一些有意思东西的培养，
对，
挺好的，所以我很支持他。
对，把其实他把那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东西转化为现实了，
对吧？我想说那是虚拟人生那个那个，
对
对
对，
对吧？他觉得他是游戏那边走得近，他就把两者相结合。
对，
挺有意思，
是有意思，就是年轻人的思想跟咱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得益于在新西兰的关系，比如说在上海的话、嗯、他的同龄人现在估计不是什么课什么培训就是什么考证班去了，
对，
在这边基本上属于散养的，
对，
是吧？
他闲下来就是哎，游戏里有一个狐狸尾巴不错，我用手工给他做一个出来，就自己安在自己尾巴上，
对，好像还自己做衣服什么的，
做衣服，对、
嗯、
现在全都是自己做，
嗯，
就是我是随便你干嘛，你只要开心就好，人生嘛就是各种体验。
嗯， 嗯，这绝对是有你的这个遗传，我觉得动手能力特别强，是不是？
对，这就叫什么，我突然想起霸王别姬、
嗯、哼，
就张国荣演的霸王别姬，有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
对、
嗯、
哎，我觉得有点，我觉得他 、嗯、他这个基因里边就 全都给闺女了、
嗯、其实他你看平时我觉得你的这个活动特别多哈，除了正经工作我觉得你都没时间干，我没看你什么时间干正经工作。
感谢你的客观评价，正经工作很多人都说你从来不正经工作。
对对对，我觉得你 没有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你看品红酒、开这个帆船、看赛马，然后玩玩枪，对吧？有时候还然后会朋友，然后自己做美食。我觉得这个你的这个人生每天的生活特别丰富。你这件事儿是从小就开始喜欢吗？比如说做饭呀、做东西啊、做手工啊、
嗯、我觉得是说我特别有好奇心，而且我特别喜欢去尝试新的东西、嗯、所以在任何的这个状况，哪怕工作也好，工作我一直认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然后别人用10个小时工作完的事情，我要想办法用3个小时把它干完，那我就省7个小时可以玩，那我可以玩那些我没有玩过的，
嗯，
或者我要尝试的东西，或者把一些别人觉得做的及格东西做到100分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这样。
咱们找的女嘉宾为什么都是那种假小子似的？
对
这种
对，都是这类人，对吧？性格里面有很多男孩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本来就是人类对女性的一个定义，就是可能更偏于主内，更偏于温婉一些、
嗯、
更偏于持家一些、
嗯、
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男的是比较娘的，
对、
也有很多女孩子是比较喜欢去比较 假小子那种的、嗯、所以其实这个完全是人，
是
而不是说有性别来决
定。 我其实已经、一直观察，不管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在这边也好，我真的觉得哎呀，现在男孩好像都不太理想，那个状态、
嗯、
都不太理想，是跨文化的啊，这个观察是跨文化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 女生有的时候、嗯、咱们小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也是被一些书本教育啊或者干嘛的经常就讲这个弱女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内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女孩本身就是应该什么小鸟依人啊、
嗯、
就这种感觉，
无才便是德、嗯、
对。但是实际上呢，我反而觉得像有一种假小的性格这种女孩有长大以后或者成年以后反而有更好的、
嗯、
你说发展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反而更放得开，对吧？他自己内心更独立。
对，我觉得那个是男权社会当初给女人规定的那个路线、
嗯、
对吧？那现在我觉得
好统治
对，不过现在好像有点反了，这女权又上来了我们成弱势了。
实际上也没有女权，我是觉得整个人类社会都经历过母系社会父系社会、
嗯、
或者在有一些地区是共存的，就是比如说卢沟湖那边还是母系社会的这个状态存在、
嗯、
存在即合理嘛、
嗯、
它可能是一些过程和一些那个、
嗯、
包括以前做过的一些实验，像25号宇宙实验，就是拿老鼠来做实验的那个，最后发现到最后，当人类你不缺穿不缺吃的时候，你当你精神发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变化、
嗯、
尤其是一些男老鼠它可能变成那种很中性的
嗯
啊，但是人类社会这个试验是很悲伤的，是因为人类社会最终消亡。
对对对，这好像就有点像就是马放南山那种，知道吧、
嗯、
就是和平的太久了，你的战斗力也就没有了。
对，
那么作为男性来讲，你刚才说的那个叫英文叫 masculinity， 就是、
嗯、
就是阳刚气吧，应该说是
对
吧。那如果现在不打仗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可能慢慢就削弱了，
嗯
对吧，以至于我们 我们家孩子到了北京地铁站，问我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看那广告是吧？
对，就一个都看不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也挺遗憾的吧？好在自己不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太看这个娱乐节目，你讲
早就不看，
这分不清楚，所以特别容易混淆。
谁看主流媒体？我们都看猫眼电台。
对，谢谢谢谢。对，说到这个，然后 Stella 还有宠物啊，又是猫又是狗，还有一段时间有鸟，对吧？有鱼啊、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也是特别回家还得管喂猫管遛狗，然后感觉挺忙，可是你特别享受其中。我看
我觉得就是我这人其实我有说给自己说的，要是爱星辰爱大海爱万物生灵。就实际上人也是万物生灵的一种，你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在每个动物或者每个生物上面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花开，比方说那个落叶，或者是小猫打滚，或者狗在跟着你撒娇，其实这些都是你生活的一些乐趣。
那小鸟是你当初救的？
对对对，它是在我朋友那个房子里面做窝，然后呢我朋友拆房子，一拆之后两只大鸟就抛弃子女飞掉了。那只剩两只小鸟，我跟我朋友就一人养了一只，鹦鹉不能养在一起，他们会变傻。
鹦鹉
对对对、然后一人养了一只，养到它差不多一年一岁多一点，就是成年了，然后在我女儿生日那天把它就放飞了。
它走吗？
我把它放在我肩上，然后它就犹豫了一下就飞出去了，然后飞回来看了看，然后就真的走了。
挺好啊。
他在家的时候已经跟你很亲密了，我觉得，
对
吧？
对
对
对，
他经常站你肩膀上，
我做菜他就在我头顶上。
对，
我干嘛他还能骑在我们家狗身上就周游列国那样在家里玩。
就是你怎么能让猫狗鸟鱼都在一个空间里面和平相处？
不是我让的，我觉得动物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其实很多人觉得你猫会抓鸟，但实际上我们家那只猫是听我们鸟的话的。动物界其实很多时候是以智商来决定，鸟是很聪明的动物。然后狗啊也会知道这是家里的私有财产，我不能够去怎么样，一顿吃还是顿顿吃，它是分得清的，
自动认可了它的存在。哈，
他们自己找秩序，等于是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自己找秩序。
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比人强吧。
会审时度势。人如果没有你的些阶级、你的背景，你在自然界的话，你也是一样会自己看的谁比较强大一点，我就
丛林社会。
对，真的就是这样。
真是
最原始的规则。
所以那鸟走了以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发朋友圈，就是说突然看见外面有一只一模一样的，说不知道是不是它回来看我。
说实话呢，就是我希望它是，但真的不一定是。
对对对，
因为这个鸟长得都一样，它又在电线杆上那个在我们家屋顶的那个电线杆上，所以不是特别看得清。但是我用我熟悉的口哨跟它去吹的时候，它有回应我。我们俩回应了差不多有五六分钟那样子。就哎呀，我想不管是不是吧，我就当他是，我就好感动啊。
对，我觉得就是看你那些信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仨字儿，觉得幸福感，你知道吗？ 对吧？人的幸福感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很自然的做了一件事儿，然后他有一天不经意的回馈你的时候，那个幸福感我觉得满满的，特别好。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觉得幸福感就是快乐，对吧？
对。
但是呢，比如说你是做金融这方面的，钱能给人带来快乐吗？后来我曾经想过这个事儿，钱是快感，不是快乐。
钱能带来的东西能够满足你，让你产生一些快感而已。但是这个快感是很低级的快乐，
对，
它不是一个高层次的东西。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快感一定是短暂的。
对，
快乐是长期的。
其实说到这个，等于就是说到你专业的事儿了啊。金融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啊，经济的状况，包括通胀啊，包括房地产的价格，在新西兰大家肯定也是比较关注的。
是的。
所以作为金融方面的这个专家，就是比如这个行业里面，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行规啊，或者是怎么赚钱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其实金融的跨度太大了，比方说你可以从美国那种他们当年那个做空石油那些东西的那么大的金融，到什么期货啊、股票啊、外汇啊，一直到我们现在 Perfect Finance， 就是说商业地产的一些融资。这都属于金融的范畴。实际上我现在做的只是涉猎很小的一块。坦白讲，新西兰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度，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去跟世界上一些大的金融，比方说上海、香港、美国，它是没有办法去抗衡的，连人家可能一个尾数都达不到，
一个小指头
哈。对对，小指头可能都够不上指甲盖吧，可能是。
对，
但是呢，它有它自己当地的特色去做。应该说新西兰的地产的金融是全世界入行门槛最低最低的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金融的起伏、市场的高低，要认可这是这个一直在变化的这个东西才是不变的。 所以说你觉得它涨也好跌也好，它就是一个必然规律。
嗯，
不要在一跌的时候或者一波动的时候就开始恐慌，一在高的时候就兴高采烈，这个都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你就坦然接受它，然后在每一种状态下决定我怎么样更好的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
这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也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们都说富人是市场好的时候挣钱，市场不好的时候也挣钱。
嗯，
但是可能对多数人不是这样。
对，就是危机嘛，危当中一定有机，机当中也会有危。
对，
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机跟危。比方说有些金融的公司，他们就是在市场好的时候，他放贷业务会非常的好。
嗯，
因为你都需要钱，他可以收一个高的利息，
嗯，
来满足这个利益需求。当市场不好的时候，他就是逢低吸纳。
对，
逢低吸纳的时候，他是可以以一个半价买到一个优质资产。
嗯，
然后到下一波才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就可以变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了。
嗯，
所以就是看你在不同的状况下。这做股票你买空和买多都可能赚钱。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我得问一问题，说所谓的经济周期是不是对经济有控制能力的人制造的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它存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制造经济周期。嗯，但是它你是可以看到很多端倪，你去判断它的大概走向。你如果没有经验，你可能判断90%是错的，10%是对的。如果你很有经验，甚至你还有些资源，你可能是在他最早的时候可以发现问题，找到机会，或者是防范危险。
嗯，
你的80%-90%的判断是对的，你不可能100%对，那是神仙了。所以就是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会更加谨慎，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风险点更可能的控制起来，而 不是说你一定能够去100%的符合经济周期的东西。
对，我记得前两天你那朋友圈发了一个，就是说关于最近通胀你在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你发了三条，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叫别听媒体的。对，
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我们看的黑暗一点，很多媒体都是被几大一些家族和基金全球是控制的。
是，
那他们控制媒体的目的就是说制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消息。
对，
Rothschild 当年为什么能发家，就是利用了在法国拿破仑打仗时候的一个信息差造成的，
造舆论。
对，卖空，实际上他知道是赢的。当大家都卖空的时候，
嗯，
他夸一下吸进，他一下子就赚了一大笔
钱。对，所以别跟风，对吧？
就是你得自己去判断。嗯，其实现在比原来就好很多了。很多时候的话，很多数据你是看不到的。
嗯，
但在新西兰有很多的网站可以查到很多很真实的数据。
嗯，
那这些数据是可以帮助你去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教育系统里面并不教给人们，孩子也好，还是说成年人，甚至大学，即便是学金融、学财务的吧，就说，并不教给他们这些东西。
因为市场的大众的教育，并不是教育那些有钱人的。
嗯，
对
对，
这种是教育一些工作机器和将来为有钱人服务的人的，他不需要你知道那些东西。所有东西真正值钱的知识和东西都是靠你自己去找，或者从你家庭里面，从那些里面去教。
其实那些也不是秘密，就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找，
是，
对吧？
对，
其实那套等于上学的时候教给你一个套路，好好学习啊，考一个好学校，哎，对，找一个好工作，然后打工，
对
对
对，交保险，
变成中产阶级，对吧？大家都梦想变成中产阶级，实际上那是一个最大的打工者。对，对，所以像金融这个行业里面啊，现在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坑大家特别容易就踩了，或者特别容易就是不太在意，平时很难避免。
对，我其实我倒是想问问，就是咱们一般做的业务，
嗯，
有哪几类？就是很通俗的，平铺直述的这种，就比如说咱们在新西兰这个市场，什么样的人来找你？是机构客户还是个人客户？找你来做什么？
我们首先说我们做的是一个 brokerage service 为主，就是说像一个中介一样的，说但是中介比如说地产中介啊什么中介，我们属于金融的一个中介。就是当有些人有钱需要去用钱来赚钱，有一些人是需要钱来帮助自己置业的状况下，我们去做当中一个匹配。
嗯，
所以呢其中分有消费者用户，比如说 Demi 说我要买一个200万的房子，那你说我只有100万的现金怎么办，那我说我帮你从银行或者从哪里找一个钱来帮助你，这个是一部分要找我们的客人。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更多的一部分呢是叫 wholesale， 也就是说是商业客户，主要都是一些大型的地产开发商啊。
嗯，
他们在开发一个盘，比如说分割造房子，那整个过程中需要这个资金的支持，因为用纯现金也是可以开发，但是没多少人能做得到。
嗯
并且的话你会就是 减低你的这个现金的利用率，减少降低你的这个 return of cash 这个现金投回报率这样子、
嗯、
所以适度的用杠杆，这边我非常强调一个适度，因为很多风险的出现就是把杠杆加得过高、
嗯、
那你没有任何的弹性，橡皮筋已经绷到顶了，稍微有一点政策的变化，比方说现在的 LVR 大往下调了 5%， 很可能就有大概 20-30% 的那些开发商不行
了嗯
嗯
也不一定会死，但是会非常 struggling 的，
很
艰
难，
难受。
嗯
啊，比方说我有 Demi 说，哎 ，Demi 不行了，我得借个50万填一填这个坑。哎 ，Demi 说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有这么好朋友就活过来了。
嗯、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 mortgage sale 呀，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出现。
嗯对嗯嗯，
是那等于是就是资金链的问题，还是资金链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
是你得留适度的余量。
嗯，
有些东西，比方说去年一整年 ，Demi 也知道啊，像建材的增长，
对。
工期的延误，
对，
嗯，因为工期延误的话，必定造成你的 holding 成本的增加，还有像人员的 labor 的
对减少，
减少，
对，
这些都会对你项目造成影响。
嗯，
那你整个项目本来是1000万盖完的，你现在可能需要1200万盖完，那200万你有没有余量流出来呢？
嗯，
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可能一眼看着它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了，对，
嗯，去年不是啊，今年年初吧，有几个被拍卖的地都是房子都已经盖完了，
嗯，
他只是在等那个 CCC 或者是等 title 的过程当中就扛不下去了、
嗯、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如果我从一个行外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基本两种情况，要么这个人就是说把杠杆用得太高的话就要么是太贪心了，自己太贪心了，要不然就是自己的经验不足，对未来预期就是这，就是说，预计的不是太准确，
嗯嗯、
可能是
过于理想化，
过于理想化。对，
嗯，其实你说像普通人哈，做这种投资也好啊，购置房产啊，有没有必要去自己学习或者是去探寻一些金融知识，补补脑啊什么的？嗯，
嗯，其实，在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点就是用 consultant 的这个使用。
嗯
嗯，
在国内大部分人都说我自己了解，了解完我自己怎么就干了、
嗯、
但实际上在国外真的是要利用好 consultant、
嗯、
比方说你造价不知道，你按照人家告诉你粗犷的来说啊，3000一平2000一平，你这样算出来的一定是不准的、
嗯、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哪里，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不特指任何人，比如有些中介告诉客人你买这东西开发的话就按照3000一平来算，那你算出来的这个投资回报率看上去真的是很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嗯，
管线到不到位都不一定。
对，就是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
必须是好好的用这些所有的专业的人，
嗯、
比方说设计师、planner，
嗯，
这些还有 surveyor
造价师，
还有对像我们这种就是帮你做金融规划的人，包括你还有认识一些中介，就是你买进的价格跟卖出的市场价格，你的 return of investment， 你的 feasibility 可行性是不是能做出来？做完这些所有的事情，你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常识，也操不起这个心的话，我会建议现在也有很多那种房地产基金啊什么，你可以去投那些基金，或者是做一个那种 GPLP 的那种 LP 的合作模式、
嗯嗯、
让专业的人替你去做，你就纯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身份去做，
对，
会更好一些。
对，有时候参与、嗯、一半参与一半又不参与的好像反而更麻烦，
对
吧？
对
对，嗯，
对对，我觉得中介倒是他自己的生态就是这样，快速成交嘛，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行业特性，
业务特点。
嗯嗯、
对,
对，
但是在这边来讲，那你要自己获取知识来讲，那你的渠道就非常重要，你找的人是不是专业的。
对，我也想问这问题，就是这么多市场上这么多 consultant， 我找哪个是专业的，我得判别。
对、
嗯、
因为还有一种就是尤其是从中国来的人、
嗯、
其实他不想花钱去干这个事情，他觉得这种知识怎么还需要花钱吗？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么严谨的一件事情有那么多细节需要考虑，那有人告诉你3000一平你就这么算吧、
嗯、
就这么上嘴皮碰下嘴皮一句话就带过了，我觉得太儿戏了这个事情、
嗯、是
对，这不是跟上次咱们聊天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听说型的嘛，对吧？我听说的、
嗯、
我听邻居说，听
大
哥
说,
大
哥
说对然后听谁谁谁说这事儿，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因为还有是什么，有的项目小你自己学一学或问一下也就罢了，有的项目比较大，我们碰就是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找了 project management、
嗯、
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报价呀包括 negotiation 这些其实他也不懂，包括技术上的这些，包括图纸出的问题，那你这会儿你就要顾 QS 了。这 project management 基本上就是说我在开工以后、
嗯、
把所有的这些怎么说不同的环节不同的 trade 要给它怎么衔接起来更顺一点施工上、
嗯、
但是作为 QS 造价审报价整个过程中，对吧？最后这种计算，哎呀，你就得找 专业的人来做。
嗯，对，实际上理论上大家都知道要找哪些人，但是你找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好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就归根结底到最后还是人的问题。比方说他给你造价造出来了，他到底是以洋人的30块钱一小时算呢，还是以华人的27块钱一小时是算这个工作量？
嗯，
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跟水分在里面。嗯，尤其像有些做厨房，你可能那个板子厚一点薄一点，它整个厨房造价又差几千。
对，
东一点西一点，还有据说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做法，什么地基做完还把钢筋抽掉什么那种做法都会有。
啊，对对对对，
大家也听说过。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说我通过一个 QS 或者我认识，哎呀，我一个哥们儿做 QMPM 的，我就把这项目做了。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粗放的东西。
对，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做开发商，你得花时间自己去了解，找到靠谱的那些人
对
才去做。否则的话就买一个房子投资出租一下，过两年，
嗯，
还是能够增长10%到，
嗯，做点不费脑子的投资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嗯，长线。
嗯，
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刚才讲选这个专家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就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能给我们讲讲。比如说刚才你说我想买个200万的房，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房子，现在住的房子是怎么，是可以 top up 吗？还是怎么样可以去贷出来更多的钱？
对，实际上我也有这个疑问。
嗯，
就是大家找你们算是比如说就是金融的，就你自己讲通俗讲叫中介，对吧？
嗯，
那就是帮助客户来资金拆对。
嗯，
那么资金来源是什么地方？有的比如说有银行，对吧？就是不是根据客户自己的情况不一样，然后选择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不是也不一样？
我们统一把这个市场叫做 lender 和 borrower。
嗯，
就是一个是往外借钱的。
嗯，
一个是往里面往里面要借钱来用的。
okay.
那 lender 这边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知道 first tier 就是第一级的这个 lender， 我们通指就是银行。
嗯，
啊，它是特点是说它更多的像住房是保障型的，它愿意更低的利息，更服从于央行的管理去来做生意，但它条件也会比较苛刻。嗯，比较死板。就拿一个例子吧，曾经我有个客人，他的国内收入跟这边收入加起来可能100多万纽币一个月，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客人。然后银行说这个人没有固定工作的收入，就是理财产品，这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借钱给他。
嗯，
就这是一个很刻板的很教条的东西。
嗯，教条的，
很教条的东西。但是像我们除了但是 first tier 好处是他们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他照顾的是那90%普遍的人。
嗯，
他对那10%可能未必会那么友好。
而且银行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
对，他觉得有风险的他就不去
做金融的，全都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嗯，
只是他对安全的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明白。
比方说 second tier 的话，他会更多的把安全放在他的 LVR 上，就是抵押比率上。
嗯，
你100万东西，我认为我借30%给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嗯，
我借60给你啊，是略微有点风险。70吧，如果这个地点也好，什么也好，他觉得，比方说在 Remira， 他认为一个现房的价格不会在一年内跌掉30%，他觉得就是没风险，可以去做的。但银行不一样，银行说你的收入支撑不了这个。
对，银行看收入看得特别，
对吧？
嗯，
所以我就不能借给你。
嗯，
就一个更偏向于保障和民众型的，一个更偏向于资产价值型的。
嗯，
second tier 的话就是第二级，
对
吧？对，第二级的有银，有银行在里面吗？
第二级一般不是银行，都叫 non banking 的 lending， 都是第二级的。
那从第二级还有第三级吗？
一般没有第三级，但是我们会有一些 private lender。就是说有一些私人他有钱的，他也不在外面开公司，就通过你可能一年有几单的这个生意可以去做一下。
嗯，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是除了第一级以外的，
嗯，
其他都叫次级贷。
嗯，次级贷还不一样。
哦，不一样是吗？
次级贷呢，它是指的叫 first mortgage 跟 second mortgage。比方说这一个房子价值100万，银行说我只能借50万给你，但是说我需要60万怎么办呢？那后面的60万块钱，他可以找另外的 second tier 或者是 private lender 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 second mortgage。你说的主一级贷和次级贷款是指它的抵押权的问题，
哦，
对，不是指 lender 的分级的问题。
嗯嗯，就
普及知识，
对，科普了这回。终于明白，对对对，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对对，
啊，那现在比如说其实你以前也在国内也是做金融，对吧？你一直做这个行业。
其实没有，我在国内没有做过金融。
啊，没有。
大学读了，
读的
金
融。
就是我读了两个专业嘛。
嗯，
一个是读的生命科学，因为我的梦想其实想做医生。
嗯，
我特别喜欢动手和帮助别人，
吓死我了，
想做医生可惜没有成真。然后又再读了一个金融。
嗯，
所以我就想把这两个专业是分得越开越好，完全没有关联的去读它。
嗯，
有关联啊。 你现在在帮助别人吗？是不是？
嗯，如果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筹措资金来讲
都是救命，对吧？
对，
所以就是你的客户里面应该是本地人和华人都有，对吧？
嗯，以华人为主，
华人为主，
华人为主。现在也有一些印度客人和那个洋人客人也都会有一些，
嗯，就是这些客人们在这个投资上的，比如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嘛，大家思想可能也有思维不一样，
嗯，
那他们在投资上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这些客人的状态不太一样。洋人属于那种高收入，
嗯，
但是他吃光用光啥也不是那种，
嗯，
就是
不存钱啊，
夫妻俩可能年收入加在一起有30万，首付拿个10万拿不出来，
嗯，
就是还要用 Kiwi Saver， 还要用很多东西全造一起贷个90%，然后就这样还钱没问题，
嗯，
就
他们都是活在当下的那种，
对
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华人呢
先玩了再说。
家里俩人都是最低工资的，
嗯，
就是5万左右的工资，
嗯，
买个100万的房子，首付没问题，付个60%。
我觉得洋人那个特别像是什么呀？就等于是他最好还是贷款投资点房产，这样的话等于帮着自己强制自己。
存点钱啊，
存点钱，对吧？
嗯，
完了，华人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就是勒紧裤腰带，咱们省出套房来。
对，好像大家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哈，没存点钱，没点积蓄，好像不安全，没安全感。
成家立业嘛，都说肯定你30岁怎么样都得要成家立业了。
对对。
但是洋人到40-50岁才开始买房也是很多的，
嗯，
30岁基本上不需要。
对，华人没套房子，连都娶不上媳妇儿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
这事说来话长。
主要是丈母娘经济。对，所以其实像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行业有这么多 consultant，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大家特别容易就踩了的坑，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些误区。
其实新西兰对于各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管理还是蛮那个的，
嗯，
你要 know your customer， 对吧，
嗯，
你还要做 due diligence， 还有 AML， 很多东西都在，其实用各种法律法规已经规避掉了很多的风险，但是每个人的，
嗯，
做事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其实最多的时候我劝我的客人是说，要不这项目你先别开，别借钱，等一等，等状况好一点了，或者等你上一个项目结束了，不要绷那么紧，就是我会把一些生意往外挡，或者是劝他们停下来，
嗯，
因为我的客人现在已经是都是熟客人，就是没有跟着3年5年以上的，我基本上新客人也比较少去接，
嗯，
大家是在一起做事情，觉得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我不在乎一单生意有或者没有，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开开心心，生活压力不要那么大，
嗯，
安安全全的把每个项目 close 掉。
对，
嗯，
要不然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有一两个客户毙命了，其实对自己也不太好，啊，
对，主要是因为大家相处那么长时间了，你对他们也比较了解，对吧？然后对项目的预期你也比较有把握，所以就还是求稳一点。
我会跟他们讲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
然后当然决定是他们自己做，但是我会给他们很诚恳的意见，
嗯，
因为大家在一起做事情已经不是为了一份工作或者怎么样，因为当从真的要发展，说实话没有人会觉得新西兰是一个特别好发展的地方，都会至少去澳洲，去美国，
嗯嗯，
甚至在上海待着也比这儿来讲的话规模可以做得更大一些，
嗯，lockdown 除外啊，上海那2个月时间太长了。对，
恢复也蛮快的，现在回头过来，但是从到新西兰来讲，我就是更加人性一点，更加能够跟朋友一起做点事儿，对吧？
对，
然后一起再享受一下人生，这点来说更重要一点。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可能更加，嗯，在工作上投入的同行吧，他们可能会更加激进的去帮助客人，但是帮助客人当中实际上有一点点是怎么说呢？会对一些风险，
嗯，
可能是看不到，
嗯，
也有可能是预估不足。
嗯，
也有可能是说这个事情本来就在客人自己来考虑的，因为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他也没有错，那
嗯，
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他可能也是去帮助客户再往前推一把，
对，客人你这个需求过来我给你达成了，
嗯，
而且是符合行业规范的给你达成了，那你作为开发商 risk 肯定是你自己承担的，
嗯，
但我们会可能会延伸一步说 customer care 的说你考虑一下，
嗯，
要不要真的这么去做。
那我想挖掘一下，就是说像这种金融公司，
嗯，
他赚的是什么钱，他从什么地方赚钱？比如说我他这需要100万，然后你来帮他，不管是银行也好或者第三方也好，那么最后就是说想深挖一下这个行业啊，就是说这个金融公司行业，那么他赚钱的点在哪儿？
金融公司就是收的是一个利息嘛，还有手续费，
嗯，
就综合的利息手续费这些来赚的钱。那这些资本呢是有些来自于投资人的，比方就是老板自己，
嗯，
或者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借钱给公司的，他就是想把这些钱集在一起，就是作为一个资本金，用钱来赚这个利息。 赚钱、
哦、这样。
那有一些做的比较大的而且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金融公司，它可以获得一些银行或者第三方机构的配资，那机构的配资的回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嗯，
那比方说四啊五啊，那他借出去可能达到七啊八啊，他赚的就是这个利息差
嗯，
利息差，
嗯，
对
对
对，
嗯。那比方从你个人角度来讲，那现在咱们讲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下投资有什么好的选择吗？比如股票、房产，还是其他的什么形式？还是说先别动了？
话题太大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在今天去讨论。首先，第一个，我的金融的牌照可能仅限于在地产融资这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去对，可能说自己可以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对那方面投资做任何的建议。对，嗯，你甚至可以说，我就每天把这个纽币从通过金融公司换进换出的，你赚差价，最低的时候3.8、3.9，最高的时候5.5、5.6，那你真的是可能一年都已经翻倍了都有可能，这样去做。所以金融这个东西如果跟地产相关，它不会有什么翻倍啊这种很短期的这种做法，但好歹我可能作为女的来讲，我很安全的觉得有一个东西在手上，一块地一个房在手上，不至于会是说变成零，
相对稳定一些，对吧？
对，
消失不了。
对，
尤其不动产这东西是对抗通胀来讲是最好的一个东西。
嗯嗯，
尤其像新西兰现在通胀已经到6.8、6.9的这个状况下，实际上应该控制在1-3嘛。那最近狂加息也是为了踩刹车，把这个通胀尽快的降下来。
嗯，
但实际上我对这样的加息的状况我不是特别的认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让很多人想去，比如买房的人，他没有办法去 afford。他承受不了那个利息的增长，然后你如果不通过地产这个东西把大量的资金沉淀下来，会有更多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那会加剧它的通胀。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也有问题，因为新西兰太小了，美国也在印钱，中国也在印钱，全世界很多地方在印钱，那别人就用别人的纸来把你的优质资产给买掉了。所以其实是挺难的，
其实尤其是美国嘛，因为它是结算货币，对吧？而且新西兰本身 也算是以出口导向型这么个经济，所以就是人家超发货币，最后反正你的肩膀上是越来越多，再加上自己也超发货币，而且坦白讲我没觉得新西兰政府想把房价弄下来。如果你想十年明限这个政策就是这样，它等于是减少了房屋的供给量，
对
吧？
对，
那资源少了，你想必它肯定是往上涨，它不可能下来呀。还有就是对出租房，对出租房的这个标准，对吧？你又得有什么保温棉，你又得安装空调，
是
安暖气，那房租可能下得来吗？他就一步一步，一个是房价，一个是房租，再有一个就是个人的收入，可支配收入，就穷人越来越穷，
对，
就是这样，
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
对对对，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很 struggle？ 其实就跟这个，而且我不认为他们是不懂经济这么干的，就是我的看法。
对，我别说房产了，就是生活用品，咱平时这吃的什么现在不是涨价也特别贵。
是的，
对，我们同事前两天说去趟超市就买了几瓶水还是什么东西，好90多块，说都自己都惊呆了，说怎么这么贵、
我没有看出 Stella 脸上有半点的那个是吧 struggle 的那个，你看我一般你要说什么东西涨价了我就捂脑袋捂脸。哎呀 Stella
做金融的人就是这样，每天都看钱你知道吗？
没感觉了，
别
感觉了，
淡定心内波涛汹涌没法说。
对，
其实就是通胀现在已经就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嘛，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社会层面哈，大家对这个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金融可能也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但是说实话还是得像你说得选对人，因为自己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普通人，很多东西道听途说的，它毕竟不是这种靠谱的信息。
一个是刚才我听 Stella 讲，就是其实从业的都是做金融公司的，是不是从能力上专业上也是参差不齐的。
金融
就指新西兰这一块。
对，我知道金融这一块很多很多，就是说你书本上学完考完证你就可以出来干了，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买房子，没有经历过自己去开发房子，很多的风险点你是纸上谈兵的，你是感觉不到的。
对，而且你是做金融，咱们俗称一点叫中介，中介都是快速成交，成交以后我才有我的佣金也好，我的利润也好，
收入。
对，但不是每个人行格都那么高，有的人就是从小就是坦白讲，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富裕，但是衣食无忧，我也吃过见过，我不至于为了这点怎么说就是急功近利，对吧？但有的从业的，我觉得因为在这边我们也见过很多了， 啊，就是想快速成交，一个是就是自己专业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那种、
嗯、
本身也不太懂，
嗯，
一知半解，但是又是从业的，所以它就是造成了这么个局面。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这边房地产的市场很多人就想进来，好多人从别的行业也不知道该投什么，可能挣了点钱就是脑门很热，脑袋很热。当这样的投资者碰上了一个那样专业知识不精人品的又急功近利的这么个人，当这两方撞在一起的时候，反正可想而知吧、
嗯、
我觉得、
嗯、现在不是也有一些那种叫投资项目，房地产金融的投资项目，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房地产公司或者建筑公司，我做一些项目，但是我允许呢个人也参与到，对对对
对
对。现在好像最近去年开始前年开始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
你说这个方式呢有点就是我们叫 limit partnership 的这个架构来做这样的事情、
嗯、
实际上应该是做十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模式了，它在不断的完善跟成熟当中，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模式、
嗯、
而且新西兰很多的项目里面它的 GP 就是 general partner 它是出钱的、
啊、对，
实际上它的这个风险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主要还是看这个 GP 的操盘能力、
嗯、
它的资源它的管理能力是怎么样的、
嗯、
这块都是就像说到之前了，归根结底不是模式，不是钱，不是什么，是人，
都是人的问
题。
对对对，
就原来我们说的嘛，就是这事儿只要人对了，这事儿就错不了、
嗯、
对吧？
对，
人要不对，也就这事儿咱们俗称叫从根儿上就不对。
嗯嗯，
如果是人对了，他即使没有项目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有问题、
嗯、
他能很好的化解这个问题、
嗯、
他就不是个问题。但如果人不对，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甚至是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成败。
嗯，
就崩了嘛，这事儿就等于是。
就像 Jacinda 我们说嘛，就是他其实是没有管过大型企业，他也没有很多的从商经验的，但是他来管那么大个国家，虽然他有他的议会啊那些智囊团帮他去做，但是他的很多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也有可能是他想帮助那些穷人、
嗯、
最后好心办坏事，经济是越来越糟、
嗯、
理想是好的，
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己不懂。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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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过任何雇佣雇员的经验，对吧？所以他也不知道企业主到底想的是什么。
诺贝尔的经济学家曾经讲过嘛，就是很多人希望要均贫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均贫富的结果是均贫，
那
没有办法就是均富、
嗯、
他只是把那些富人劣币驱逐良币也好或怎么样、
嗯、
他会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民不聊生的状态、
嗯、
凡是提出均贫富的人基本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人
所以我们就老说同一个世界永远不能有同一个梦想达不成，对吧？对，所以就是话说回来了，那像你自己平时这个工作生活我觉得平衡的还特别好，平时老没时间看你工作就玩了、
哎、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人就是说所有不是正事的事儿都是正事儿、
对，
所有是正事的事都不是正事儿所以就很有意思。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新西兰？来多少年？
我应该是2014年底吧，
啊、
来了7-8年的样子。
啊、
对对对，
你就在这边工作生活的这么平衡，我觉得你还挺自己现在挺享受其中的。你有什么感受没有？现在这个状态，
你要什么？
嗯，
比方说你刚出来的时候，你斗志昂扬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可以把你24小时。其中的25个小时去投入到工作当中的那种热情，你去做好。第二个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嗯，
你是要求就是我做到哎呀混吃等死，能够过日子就好了，还是说，我希望要做的话就要做到这个行业或者我的小范围，比如说现在是公司里的最好，行业的最好，或者是这个领域的最好。
嗯，
那这些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对，定期还是得有点小目标哈。
对对对，
你现在还会有目标吗？
会有啊。
目标都不是工作上的。
我都觉得你已经很随意了生活就对吧，我怎么还会有给自己。
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你的目标都是玩的目标我觉得。
我不会把我半夜2点钟还在跟客户打电话做方案的东西 po 到网上去。
嗯、
我只会 po 一些就觉得哎放松下来很开心，愿意跟朋友分享的东西。
我只会觉得你夜里2点起来做夜宵，我不会觉
得。对
啊，我其实睡得很晚，我经常是几乎每天都在1点到2点睡，但早晨7点我会自然醒。
嗯，
7点会醒，
而且不用定闹钟，就是我的生物钟就告诉我应该这样去做。
嗯嗯，所以你因为学过生命科学嘛，就这件事儿到底对人类是个好事还是不好，就是睡眠时间的长与短，
这是因人而异的，拿破仑只睡4个小时，对吗？
嗯，
所以其实这是每个人的生理状况所决定的，只要你不觉得累就好。
嗯嗯，你现在还会就是比如说平时做饭呀，或者是平时生活还会用你原来学生命科学的那些理论吗？
其实你没有白读的书，其实你学的任何东西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就 被运用到。
嗯，
比方说你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嗯，都营养学的东西你都会知道，只是你去不去做而已。
对，艺多不压身，是不是？
我不是很自律的人，所以
我觉得有些东西他学完了以后，你不会天天很教条的去想着，哎，哪条怎么写的？你会觉得这种东西已经，这种 philosophy 已经融入自己的脑子里，
嗯，
融入自己每天的生活了，嗯。你不会具体去想的，有点像咱们常说的膝跳反应 ，knee jerk，
对，
有点像
条件反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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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对，所以你现在我看你每天，你周末工作吗？不工作吧？
工作啊，
周末工作。
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说几点到几点，
嗯，
几天到几天。我们一直要称自己叫零零七嘛，零点到零点，每周七天嘛，不是九九六，
随时随刻了。
对对对，啊，但是我会，就是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接新客户的原因，因为你需要很多的 education 的时间，
嗯，
跟他们沟通的时间。如果你是都是你的比较老的客户，其实你很了解他们。
我就过不了这种生活，我觉得好不容易来新西兰可以光着脚丫子走路，他又把自己过成上海人了。
没有没有，现在已经粗糙很多了，离上海的精致女人是越来越远了。
对对 对， 对，出门都不用管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都
是
刚干完花园的活，带着草呢就出去了，是不是？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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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很新西兰，这件事儿就是很新西兰，
这很，
嗯，
这很真实。我觉得在这边的真的就是你可以完全做你自己，
嗯，
而且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嗯，
因为原来我记得我从小就是个比较胖胖的姑娘，所以在上海的这种店里去买东西，特别是让人就说啊，这边没有你的码，我就觉得这个连看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新西兰就穿小码，特别感觉有成就感。
那个是原生社会给你带来的，
嗯，
但是这边来讲真的无所谓。
对，
什么身体曲线什么样，你看什么曲线，全是紧身衣、紧身裤这么穿，大家都很
自
信，自
信
是个状态，
嗯，对，
它是个内心状态。
对。还是看精神状态更多一点，对吧？每个人带出来的这种感觉，人格魅力更重要。嗯，所以你，我觉得你女儿就跟你特别像，然后她就很淡定，然后干什么也都行，对吧？
因为她什么都有，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咱们就说女的，其实男的也一样。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她才会注重自己的外表啊，什么体型啊，因为她没有别的，
刻意去包装一下。
对，
嗯，
因为她太空。明白吧，
嗯，
所以但是他就是生活也不一样，自己的追求也不一样，读的书也不一样，脑子里东西不一样，什么什么都不一样，
嗯，
那个东西就是，
而且特别充实，就是脑子里的东西特别充实，不管是知识也好，经验也好，还是你日常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就是给你的大脑里面补充了很多很多这种养分，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把自己大脑放在一个放空和玩的状态，然后你才会有力量去聚集你的时间去完成你的那个工作，就集中精力把它去完成，
嗯嗯，
剩下的话你会觉得我只要做完它我就可以玩了，
嗯，
那种动力是
一直有这个动力。其实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玩，对吧？
可是你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工作也是玩吗？会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嗯，我就刚才说我很想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把它达成，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challenge 没有被克服，我就很喜欢去攻克一些东西。
那我知道了，他基本上人生两个状态，一个叫玩，一个叫学雷锋。
对，顺便把钱赚了。
对，
你看看，
对，赚钱都是顺便的事儿啊。所以其实你也是特别有好奇心的一人，对吧？啊，我看你也学很多东西，
嗯，
比如说开个帆船啊，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女生，我交往那些朋友啊，都是很有上进心的人，
嗯，
就是。今天一定要学个插花，明天学个跳舞，后天弹个钢琴，哪怕四十几岁了都还在说，哎，我考个钢琴考级，明天要不要咱们越狱考个驾飞机什么的，就特别有追求，对生活的热爱非常的广泛。
嗯嗯，
也要感谢这个社会给咱们能提供这个机会。
是，
对对，
是在这边非常好。
对，在这儿你自由选择，然后也没有人在乎你的年龄，对吧？你要说去学个东西，教你东西的人也不会 care 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这个。
一说 lockdown 也没人给你门口装门磁，对不对？
不用测核酸，我们到现在还没测过核酸，没有做过检测呢，
没有
啊，对吧？啊，
是，
对，所以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到这儿了，我觉得生活可能就是也不能说特别简单吧，但是就是很淡定、很从容，对吧？
对，
可以掌控一切那种感觉，然后那幸福感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幸福感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不要指望别人给你幸福感，
对，
对吧？
安全感、幸福感都是自己给的。
嗯嗯，对，
别人就是我上次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好的，说礼物或者任何东西我是可以自己买，我买给自己的叫安全感，
嗯，
但如果你买给我的叫幸福感，
嗯，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跟你 partner 或者是跟自己爱人相处的一个方式，你自己买得起，但是你也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嗯，
对，离开他你很安全，在一起你们很幸福，
嗯嗯，对，就锦上添花了在一起，对吧？
那两个人都是这像这种情况都是因感情在一起，又不是说，
嗯，
什么优化组合，这跟物质跟钱其实都没有关系，反而更纯粹。
是，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生活嘛，对于很多人来讲不是一块大伙过日子了，对吧？那比如有两个人有感情基础的话，那肯定生活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当你在需要两人大家一起生活变成一种保障的话，那也有这样的人需求。我们不能完全以精神的状态来要求每个人，但如果你每个人都已经超越了那个状态，你们需要的是灵魂伴侣的话，你可能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境界。所以不管你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在一起也好，因为感情在一起好，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在一起好，这个东西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适合自己的就好。
对，我觉得你对艺术其实也特别好像有这种天分啊。我觉得现在做饭其实就是一个天分，真的就是不
是
说，
这就
是艺术啊。对，就不是说谁那几种食材凑到一块都能做出来跟一个味道，那这是有天分的。其实艺术我觉得也是一样，因为我记得我跟你学过那个，也不是跟你学，就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买了那个 3D 打印笔去做那个手工。
是是是，
对，我觉得你可能就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老能发现特别好玩的东西特别好玩的事儿，然后也越特别愿意分享。哎，你女儿又做那些什么手工皂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我觉得你们俩动手能力特别强。就 DIY 这事儿在你这儿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你觉得认为有意思的事儿？
我有时候经常会很有危机感，也会很有那种想法，如果现在人类灭绝了，我们回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过日子了我能不能活得下去
对，会打火
对，会要做很多事情比方说自己怎么搭掩体啊，对吧，怎么样去跟野兽搏斗啊，怎么样做饭呢
所以枪证赶紧考一个是吧？
对，该有的证书技多不压身赶紧考着包括做饭，包括什么东西肥皂啊什么都，其实都是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人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开开心心的，然后把你扔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都能活得很好，这是本事。不一定要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你甚至是扔到一个就是像一个岛上去罗宾逊那样，你能不能活两年，这才是真的本事。
我觉得新西兰最适合你这就基本是半游牧状态吧对吧，又 我想过小资资的生活， 我又想有办公室，我对吧，又是坐着，一说去我做金融的，最起码还是一个是吧，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又是一个现代的一个行业，又没脱离这个，但是回到家以后又是另外一种生活。
对
对吧，我觉得还是得感谢这片土地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对，它允许你生活工作都能保持而且能平衡，对吧？
对，
而且都能有机会做特好，而且你有这个可能性去发挥你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你没这环境，你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潜能，
是
对吧，反而发掘出来了。
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对手就是懒。
嗯，
如果你不懒的话，你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人都是稍微有点这个懒，其实就是惰性嘛，就不愿意走出舒适圈。但如果你一直有那种我要突破舒适圈，我就要找新的东西的这种意愿，就非常好。我女儿在就是在这边的一个私校上学，那我选择这个私校的原因就是进了那个私校见了他们校长，他跟我讲了两句，他说我们学校不教知识，我们教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保持学习的热情，一个是面对任何困难去克服他的勇气。他说我只教这两样东西，我觉得这就够了，跟我的思想非常的契合。因为不管你在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将来的研究生什么学到东西，都是你可以找到的一些知识的东西。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热情去学它，这是最可怕的。
对，
知识扔在那里你就不看。
对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勇气也一样，因为现在就原来讲好像新西兰原来那边年轻人自杀率也比较高，
非常高，
对，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差一点。对
对，所以其实这教的都是做人的东西，对吧，咱们俗话讲嘛，都是做人的品质上的一些。
你先要活得好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活一生，才存在。
对，
就是说你的成就的高低或者你的。
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是说我要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但说的又比较虚，精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其实就刚才说的校长说的那两样东西，其实就是做人最基本的东西。
对，
但是被现在所谓的这种希望精英培养的家长往往忽略的东西。
对，
首先精英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点是错误的。如果你没有一个衡量精英的标准，或者这个标准本来就是错误的，那就不存在这个精英的定义。你如果觉得钱是精英的定义，还是权是这个精英的定义，还是说你的灵魂的高度是精英的定义，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定义，没有这把尺，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没错没错，那会儿说是美国大选的时候，完了这边是 Joe Biden， 那边是 Trump， 然后就是说一个是左边的一个是右边的，其实对吧，精英，但是 Trump 从来不说自己是精英， 那边的常
老强调自己是
精
英，
但是后来就说问了一个家庭妇女你投给谁，然后他说我投给 Trump， 为什么， 他说你看这两家的孩子，一个点郎当的，一个是吧，
对，是
很得体，言谈举止那是有教养的，所以我投给他、
啊、对，这个确实很重要。 对，
对，
这确实是、嗯、所以就是精英我们现在看见的都是被媒体描绘的一个概念，一个定
定义的一个价值观。
对， 对，
其实这个价值观对不对没有人知道。
对、
嗯、
对，所以每个人还是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才对、嗯嗯、我记得那个曾经看过一视频，前两天就是上海那个 lockdown 的时候，有一个叫小区大妈跟这个大白啊，这门口大白就是说你们能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教知识是一方面了，最重要就是思想层面，让他将来能够有独立的思考，对吧？嗯，
其实这也是我来新西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嗯、我觉得在国内的有些教育，它基础教育我们不能说它不好、
嗯、
尤其上海的话还算不错，它至少能够
学术类
让你做到很高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孩子，就像你一定要教乌龟去跑步、
嗯、
教兔子去游泳、
嗯、
这是不对的。兔子该跑就跑，乌龟该游就游，你就因地制宜因人适用的去做就好了。
嗯，
就像我女儿属于那种可能艺术性的这种发散思维更多一些，虽然我是学霸，就是数学方面我到现在都能直接就拿出来教他那种的，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一直要求他数学上要达到某个高度的话，就让他的思维变得逻辑性了，
嗯，
他的发散思维一定会被限制的。
对，
那他将来就是可能艺术类的东西比逻辑类的更重要一些，
对，
更适合他一些。
但是因为你的不叫个性吧，你的能力上你是多元的，你的兴趣爱好也是广泛的。如一般来讲，比如说这个父母是在体制内的，他就希望他的孩子进体制。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数学教授，你因为你基本上咱们俗称讲叫一门灵，你知道吗？如果你生活只有这个东西，你就希望你的孩子那就走我的路吧，最起码你走条学术的路，哎，然后以后当教授怎么样、
嗯、
对吧、
嗯、对。
但是你是多元的，所以你给你的闺女创造了这么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属于家长跟孩子相处的一个方式，你认为他是你的什么、
嗯、而且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还在北京，然后呢就找一个，就是因为身体最重要嘛、嗯、那会儿就觉得是什么什么学术全是先扔一边，先身体最重要。
对对对。
然后呢就找那种早教机构，有叫美吉姆的，有叫金宝贝的、
嗯、对对对，
听说过吧？
金宝贝我女儿也上过，
是吧？然后呢其实我就去试课，我发现这个社会叫蝼蚁好像有点太悲惨了，就是说人大部分人他还是普通人，他还是被这个社会的风气或者说主流媒体营造的这种氛围裹挟着走的、
嗯、
我试了美吉姆的课，试了金宝贝的课，对吧？多数人可能选一个、
嗯、
但是我说这两个都不是我要的、
嗯、
后来就都没选。
是
啊，又花了点时间就找了一个真正能在体能上让孩子每天有跑有跳，那美吉姆金宝贝都设置好的课程，那千篇一律，
对对对，
那真是没什么。
都是学术类的，是不是？
这个、这不是学术，
它就是一个商业目的来组织的、嗯，针对于家长的爱好，或者说针对这个社会觉得哎小孩需要什么的。
对、嗯，
比如说金宝贝都是全英语的外教来教你那些东西，嗯、
对，
对，
对
吧？
主要是投进了家长的喜好，
投其所好的东西。
对， 对， 对、嗯，所以你刚刚说了，认为孩子是你的什么？那你认为孩子是你的什么？
就是首先孩子不是你的延续，
嗯，
他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跟你的是没有任何关系
的。说
得
太好了。
嗯，然后
你是帮上帝看孩子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因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或怎么样，所以我是嗯，就是说可觉得所有的神可能都存在，但是我不否定任何一个、
嗯、
但又不承认他们会对我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是一段相处的缘分、
嗯、
他跟你跟孩子相处缘分就那么十几二十年，将来你也靠不了他、
嗯、
他也不一定会靠得到你、
嗯、
就是大家和谐相处一段时间、嗯、互相给予一些爱跟分享就好了。
这就好像那会儿就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个、香港的主持人写给他儿子的那篇东西，你看过吗、
嗯、
叫梁什么
台湾的叫那个啥来着，
对、
嗯、
就反正就是下辈子你也不会认识我，我也不会认识你、
嗯、
就是这意思、
嗯、
对吧？
对，
这有点太悲惨了，
就这么段一段时间的交情，大家对友好友好相处。
这交情说得好。
对，
对， 对，所以我跟我儿子就这么说，我说咱俩就这么一辈子交情，我现在还是得修理你。
你有过特别就是严厉的教育他的时候吗？
啊，那肯定有了，做妈哪有不抓狂的时候、
嗯、
肯定有，到现在我都还是很抓狂，因为我女儿是属于那种你知道有点艺术孩子，就是喜欢到处摊东西，摊的也不愿意收拾、
啊、
然后这个也要用那个也要用，什么都要
用，艺术家都是这样的。
他只能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除非他达到毕加索那个状态，对吧？画一间不要了，把画室关了再开一间那种。嗯， 就很抓狂，但是你得要接受和引导他怎么去做，实在不行、嗯、真的就是说如果自己想活得长一点活得开心一点就眼不见为净、
嗯、什么人能引导艺术家我听过你还
对也可以有 incentive 对吧，比方说整理完房间给点钱啥的还是会有激励的
这是不愧是金融公司的
对对对，主要是方式方法
对
跟咱们还是
先发现他的需求在哪里，比如说今天要买这个游戏要充卡了哎，可以啊，那你做成一件什么事情让我高兴，
对你
就
是特别脑子快我觉得、嗯、你记得吧，上次因为我跟你学做那鸡蛋卷我不是没卷好吗、嗯、然后给你发照片你就说哎，你加两个紫菜不就变成蝴蝶了吗对我觉得你的那个反应特别快，然后这个真不愧是学霸，所以这些运用在生活里其实也让你的生活就从容好多，
我觉
得
我是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什么东西都过来想办法解决它、
啊、对对对 对，就没有什么觉得特别难或者觉得委屈啊，觉得怎么
难肯定会有觉得难的时候、嗯、但是委屈可能也就一瞬间、嗯、因为你委屈没有用，
你会有委屈吗，你这么强，
经常
你这么强
经常人不可能没有这种脆弱的时候尤其还是当很多人不理解你的时候或者有些风言风语的时候，你只要出来做事就一定会被别人说包括刚才我跟大家聊的一些言论可能很想说啊，你觉得别人是半吊子或者你觉得别人什么、嗯、你自己很厉害吗、okay. 一定会有这种东西，但是我真的就像你说的不 care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嗯、
我做的我开心就好了，
对，
首先就像咱们这种人啊，当然我可能跟你够不着你这高度了，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是什么人说我都很 care， 为什么我得看你这人我看得上你，你有水准，
对，本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对，如果你就一社会底层，你怎么说我啊、不 care 了，无所谓了，对吧？
大家也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对吧？虽然可能做的是同样的行业，但是其实没什么交集。
有些的说法是说，当有些为你而起的谣言的时候，证明你做得很好。
对，
是啊，
对。昨天听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的，就如果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话
你得多普通啊，
对你得多普通
是
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挺好的，
就是普世价值观了，所有人都认同，
当有人不能理解你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就是你是不是普通人
我确实听过，就是说就是伟人都是争议比较多的人，
是
都是这样，但咱可能到不了伟人那份儿上啊，但最起码也是一个
至少不是俗人，
对
吧？对。
其实到最后，我觉得去关心别人的好坏的事情都是比较闲的。你如果真的有自己很多的事情做的话，你都懒得关心别人在干什么。
对
他们讲，你看我们说话从来没有那些网络语言，因为不看，他也不影响不了我，你知道吗？就看那些鸡汤怎么样的，你就说发现有些人他跟你说话，他说的不是人话，他也在说话，你也知道他说的是
听不懂
，因为他说的是书面语，
是
你知道吗？我们说的是有温度的人话。
对，
所以这就是大家很大一区别。为什么我们做这个电台？因为有的人你看也做节目，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所谓主流媒体也好，或者什么媒体也好，都是什么什么广院什么什么这出来，所谓科班出身，说话没温度，措辞也都是书面语，
就是念稿嘛。
对，习惯了，
对，
是吧？他顿挫也是那样，所以你就觉得哎呀，你是在跟人在聊天吗？
对，其实你看咱们做这个也不提前做什么彩排，对吧？然后也不用提前聊什么定什么话题，
是是是，
对吧？基本上就是都是很随意、很轻松，但是就是很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对吧？其实我们想呈现的就是这样，
对，就是几个人聊天，无非就多了几个麦克风，而已，
是
真的。其实没有什么，
多了点灯，
就把这个人特别原原本本的、很真的就展示出来，
对，
就是这样。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觉得不管是这个行业从业的，不管是金融领域啊，还是建筑领域，哎呀，这靠谱的人太少了。有层次、有素养、有家教这样的人，其实通过言谈举止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样的人，哎，上海人怎么说来着？下里巴人太多了。
然后我们从来不这么去讲别人，我是觉得人都是 OK 的，但是有些上海人会觉得除了上海都是乡下人嘛，就这样讲法，但那个其实是代表比较老一辈的人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妈妈那一辈的时候，就是上海80%-90%还是上海本地人，大家都讲上海话或者怎么样，这个文化在，但从我这个年代可能就是80-90年代开始， 很多人都往上海、
北京也一样
往过去一样、
嗯、
北上广州大城市的聚集嘛。
对、
嗯、那来了很多新上海人，所以从这个价值观上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冲击
变化。
嗯，
我身边的很多姑娘说、嗯、说看不起外地人吗？从来没有，嫁的老公都是外地人。
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我更认同的是这个人的价值观三观跟我是不
是
契合。
嗯，
他出生于哪里，他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并不重要。
嗯，
因为刚才说下里巴人基本上就是说他是社会底层的这个状态。
嗯， 嗯，
就包括那些就是说，哎呀，不能用共产这词儿，应该怎么说来的就是看别人有钱，就跟这边现在这一届政府就是新西兰这边也一样，老是均贫富的那个样子、
嗯、
对吧？以前税怎么出现的、
嗯、
就是税的出现一开始是我是 tax 富人的，
对，是的，
最后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庞大，最后就 tax 中产，最后 tax everybody、
嗯、
对
对吧？所以、就是，
然后富人呢，就其实都不用交税，对吧？因为他合理的就可以
有很多避税的方
法。对对
对，
对，
因为政客也渗入进来了嘛，政客总得给自己开个后门嘛、
嗯。
因为一开始最早收税，那更早的时候呢，那就是为了打仗，那就是交几年就完了。那后边就是说我惩罚富人，是因为大家、
嗯、
你应该正确引导。我记得有一个是香港的还是什么人。就是说以前的社会风气，我觉得上海北京原来也是这样，当大家一说到有钱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羡慕，然后拿他当自己的一个榜样，以后我要努力，我要做成这样、
嗯、
但现在只剩下嫉妒和恨，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风气的一个变化。但是这种风气的变化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还是怎么样形成的，对吧？包括现在新西兰也是这样，这个政府在这边、哎
嗯、
我觉得真是
我记得以前这种正能量不需要谁去讲什么
刻意的强调
说什么、啊、
对
对
对，
对，自己就人很多人每个人都有正能量，
对啊，
对、
就是、
现在还得需要去打点鸡血才
男子气阳刚气，从小大家都是听摇滚乐出来、
嗯、
对对对，
突然间一下就变成了那副样子、
嗯、
就是男不男女不女的，就是男的都是女人样，女的都是一个样，全是整容脸，全是那样，对吧？整个风气，所以我就觉得，反正
其实这也是一些舆论的导向，这就是我们回到前面讲过，不要多听舆论的东西，是一样道理，
没错。
像现在的很多的状况，很多讲起来是从奶头经济的，就是奶头经济的这个影响，
嗯，
就它会让你给你嘴里塞一个安抚的东西，
嗯，
让你 calm down 下来，不要去关心政治，不要关心发展，你只要娱乐至上，
嗯，
全民娱乐就好了，
嗯，
一个王心凌一下子可以把人家的股票顶到天上去，
嗯，
对不
对，
对，就这些东西我并不否认它是一件是坏事情，娱乐本来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就是玩一样，但是你需要宣传一些真正的价值观，
娱乐至死，
和能让
对
能让社会更多的进步，追求真善美的东西、
嗯嗯、
娱乐本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娱乐至死，全民娱乐至死，这就是问题了。
我觉得就是精神萎靡，就是娱乐到现在的这个阶段上、就是人的精神，
如果小的时候跟我讲东亚病夫，我只能想到霍元甲，
嗯，
但是长大以后我再看这些代人，我就发现、
嗯、
哦，这是生活，
对，其实可能全球都存在这个问题、
嗯、
比如年轻的一代们他们比较依赖于这种社交媒体啊、
嗯、
对吧，依赖于屏幕、
嗯、
这种沟通啊，我觉得可能、
嗯、
整个的这个世界全世界范围内的人都会有这个趋势，
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种 大财团大媒体的引导，因为它会刻意的制造一个信息茧房的东西，
嗯，
就让你只活在你所关心的那个信息的茧房之内，你不知道别人外面发生什么、
嗯、
你认为的就是对的、
嗯、
比如说那些小粉红他们可能得到的信息都是啊国家多么好多么强大，我们可以就是一脚踢翻英美、
嗯、
那种感觉，但如果你跳出那个框框来看，你可能看到的 更多是特别讲某一些政府不好的事情、
嗯、
但是那个政府真的是完全不好吗？也未必，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被局限在你所知道的那些信息上面、
嗯、
不断的在加强，
嗯嗯，
对
对、
我记得是列宁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给我八年时间，我可以把一个孩子培养成终身的布尔什维克。
嗯，是的，是的。
对呀、啊，完了，今天你再看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其实也是这样。你包括美国大学里那些辩论，我能看到以后，我那汗都快下来了。我怎么会是这样？
嗯，
都不需要八年，因为我有一个德国的片子叫《浪潮》，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就21天，一个老师走到这个里面来。他就是给那些孩子们在讲就怎么样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当年希特勒的那种思维的方式、
嗯
嗯、
真的就只有
就洗脑教育吧，对
对，
对，
特别可怕、
嗯、
所以人是很容易被教化的，尤其在一个很严苛的环境下面，你是很容易被制造成机器的、
对，没错，我估计
人性的弱点嘛，这算对吧？对，我记得以前咱们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讲过这个人性的弱点有那么几点，然后你攻击这个人性的弱点的时候，人就很容易会改变的。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说，哎，为什么以前古时候一个城市可以保留的那么好？他老打仗，因为以前他是冷兵器时代，二没有机械这种大型的重型的机械。来参与进来，那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就说对人的这个改变，为什么二战以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很辉煌，包括我就记得80年代末甚至90年的什么汪国真、北岛、海子、顾城，
对
不对？
对，
这些咱们现在谁还，我们小时候上学之前也是披星戴月的，打开电视除了教英文的就是交响乐，严肃音乐，
还有一些世界很好的看的一些电影，对吧？
对、啊、
对，
比如说 Sound of Music 叫什么音乐之声、啊
嗯、
对
吧，多好的片子。包括小时候我看那天有人在网上写说啊、动画片以前想看的什么咪姆、阿童木什么东西的、都是给你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对吧，怎么能有责任，怎么能有爱，都是这些东西。但今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头爸爸，什么什么头儿子，那个什么熊出没，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哎呀，就所以就真没变、因为什么，现在我们是媒体时代，信息时代，这东西传播的太快了。
是的，
以前每个地方跟每个地方的人都，咱就说这个，说
以前车马很慢，对吧？
对，你想就说上海，咱们应该是本帮菜，或者说是跟淮扬菜也很近吧，应该算是，对吧？今天上海年轻人大把大把吃辣的东西，
吃辣椒，
北京原来也不吃辣的、也大把大把吃辣的，就大家就以前那我爱我家里那话叫什么了，全国一盘棋嘛、全是这样了，所以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对，
所以这是跟人口结构变化也是有关的。如果你是上海本帮菜，大家都是本地人在家吃饭的，可能一直这种口味会延续下去。那如果你来了很多外面的人，比如说江西湖北的人来打工，他们喜欢要这个，
是，
那喜欢要这个的话，会就慢慢的有这样的饭店出来引导他们的需求。第二呢，辣我也研究过，就是说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没有胃口，但是吃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激发你的食欲，慢慢的大家就会喜欢。
原来其实我曾经也研究过这个，我读过几年历史系啊，就是以前就是生活好一点的吃饭是清淡的，然后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是做重体力劳动，比如说在北京原来就是分北边和南边，做手工业者啊，什么劳力啊，他基本都在南城，那这些人吃东西相对口会很重。
是的，
对，所以但是慢慢，哎，为什么他只能是单向流动呢？都往那口重的那边，辣的这边流动。其实还有一点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想，就是瘾，就是不管从媒体从文化上还是说从你的肉体上精神上给你制造各种瘾，让你去 addict、让你去成瘾。
对，
然后这样的人好像也比较好管制啊，
对，
比较听话、啊、
对，像我这样一直不吃辣椒的是不是太没压力了，不需要解压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有太多你看到的这个社会不管是哪方面都是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一定有它的这个有它的这个 theory，
对，有它这个道理，有它这个理论支持。
对, 对对对对，或者说叫意识形态、对吧、一定是会有看着很小，哎呀他们不在乎这个，不是，这都是设计好的。
是
对，一说了这咱们这三个人成阴谋论了。我觉得咱们节目特别好是在哪儿，根本就谈话没有顾忌，
对，
一点不 PC， 没有政治正确这回事，就是聊到哪儿就是哪儿，就是大家的真实感受。我为什么要很，我要弄一个人设出来呢？
对，
对吧？没有必要。
对，其实就是聊天嘛，我们就是聊天，然后大家看一下。
对，所以就是说以后不管有金融需求。如果是找 Stella， 如果你有幸能找到这个人，对吧？但是他不怎么接客户。如果能找到他，那一定是你这人生的一大幸运。
对,
对，
主要是得吃一顿他做的饭，你知道吗？下次再做节目，我们得提前点儿支个锅什么的，
可以
让他做点好吃的，
带几个小菜过来。
对, 对，这期的节目也是，就是说。这是一个靠谱的人，他是做金融的，他
不用做广告，不用做广告，我们大家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
以金融为职业谋生而已。
最后一句话说，你想找他可能没门
得通过咱猫眼。
行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吧？啊，感谢 Stella 今天来我们这儿，然后畅所欲言，感觉还得再来一集啊，估计下次啊，
下次可以了解别的好玩的东西。
对对对，当然把你菜牌带过来，秀给我们大家看看，
没问题，还有很多好玩的小道具
啊。好，谢谢 Stella， 感谢。
好，谢谢佳敏，谢谢，
感谢大家收看，谢谢，还有感谢我们的话文音艾伦，谢谢，
拜拜
好，拜拜。